请大家打开这个海德堡药理问答。如果你们有自己的药理问答的话，可以打开，或者用我们今天的 bulletin 也可以。打开之后，我们来一同的再一次温习一下药理问答的第九个主日，第26问。所以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来读回答。第26问：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相信的是什么呢？所以这是26问，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的。其实他接下来在27到28问会继续延伸讲解这个上帝的护理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开始，先了解，当我们宣告使徒信经的时候，这第一句话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安慰啊？你注意到这个，他药理问答非常的注重应用啊，这个就是应用。不仅是教义本身，而且这个教义会带来一些非常实际的，对我们属灵生命实际的作用。我们的教义跟生命是彼此不分的。所以正确的教义会带来正确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那在26问解释这个使徒信经第一句，使徒信经第一句说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所以这个对象用了三个词来描绘我们所信仰的这位对象，对吧？这位对象是上帝，这位对象是父，这位对象是主。那这三个词你会注意到，就是接下来26问的回答里面，把这三种不同的身份把它糅合在一起了，对吧？所以这三种身份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对上帝正确的理解。我们必须不仅知道说有上帝或者神，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位上帝是父，对吧？这是一个所谓叫做类比法，对吧？类比的方式，用受造物我们自己所能够明白的语言来形容我们所无法透支的上帝。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是。仿佛一个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对吧？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仿佛一个孩子与父亲的关系。然后接下来他又用了一个词，叫做"主"，这个"主"的概念。所以这些概念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有的时候，对吧？人们会说，我相信上帝。有一些非基督徒也会说，我相信有上帝。我相信有神存在，对吧？你可能会听到有人会这样说，但是一个非信徒对于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的这种信念和基督徒的信念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他无法正确的说他是我全能的父。只有基督徒，你们才能够说得出来，这位创造主上帝是你的父。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一些所谓心灵鸡汤式的宗教或者治愈式的宗教，会特别强调你与上帝的个人关系，所以他们会特别强调说上帝跟你要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往往陷入到这种方式的宗教体验当中的人，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与上帝的个人关系，所以他们会说，当然上帝是我的父亲。很多人会甚至用一些现代的方法，对吧？用一些比较通俗的方法，就是我在天上的爸爸，啊， 我的爸爸，我的天父爸爸，我感觉很亲密。但是往往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信仰的人，他们所缺乏的是这个信仰当中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位爸爸绝对不是平常的爸爸。你不能把人类父亲的一些形象投射在上帝的身上，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所以我们对上帝，基督徒对上帝的认知的宗教的体验是双重的，既有父与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吧？父亲的亲密的关系，同时又有主人跟仆人之间的敬畏的关系。所以这两种关系是都有的，缺一不可。你不能只有一个而不要另外一个，对吧？有的人会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就好像说，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比如说对上帝的敬畏，那么好像，上帝就没有那么亲密了，或者另外一方，有些人说，我们如果过分强调与上帝的亲密关系，那么我们就失去对上帝的敬畏。那这两个都必须要同时存在在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当中，才是一个健康的信仰。缺乏对上帝的敬畏，就会让我们容易轻慢上帝。有很多这种现代治愈式的基督徒，就很容易轻慢上帝，就觉得怎么敬拜上帝都可以，反正我们用一种娱乐的方式，反正咱们就是大家一起玩个游戏，破个冰，对吧？这些都跑到教会里，为什么？因为反正上帝是爸爸嘛。爸爸是很亲密的，我们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有一些宗教体验，比如说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去到这个大教堂，幽暗的大教堂里面，然后这个非常的雄伟壮丽，所以你一进去有这种非常强的这种敬畏感，对吧？然后神父在前面叨叨叨。念拉丁语的这些仪式文，让人感觉是非常崇高、非常非常敬畏的。但是，我们无法理解，感觉上帝是远远超越在我们之外的，我们无法跟他建立任何的关系，对吧？这种也是错误的信仰的一种体验。所以我们需要两者。那当谈到上帝是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亚里文达告诉我们说，我相信我这个父是谁的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上帝之所以是我们的父，不是基于他的创造工作。注意到这一点，上帝被称之为是我们的父，不是基于上帝的创造工作。或者更准确点说，不只是单单基于上帝的创造工作。上帝作为基督徒的父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个是自由派神学的一个错误。自由派神学跟现代福音派有着一些内在的前后的关联性。基本上现代福音派在跟随100年前的自由派的脚步，那也就是在大概100年的现在应该100多年前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会说，全人类都是弟兄姐妹，所以这叫 Brotherhood of Humanity， 全人类都是弟兄姐妹，而上帝是全人类的父 ，The Universal Fatherhood of God。所以他们在强调什么呢？他们在强调说，我们不要特别强调我们之间的不同，佛教徒也可以称我们的神是他们的父，穆斯林也可以称我们的神是他们的父，对吧？上帝就是这么一个普世的父亲，所以不同的宗教会有不同的敬拜他的方式。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你在路上会看有一些车后面贴着这个 bumper sticker，上面画着不同的宗教的这些叫什么标志，有基督教，有十字架，有个月牙是代表穆斯林， 然后有个犹太教是吧？是把这些标志都排成一行，然后上面写着是我们都和平共处啊。那个就是100年前的自由派神学所宣扬的，所以在全世界的宗教大会上，在100年前的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就是说我们都接纳，互相接纳，我们也接纳穆斯林，穆斯林也接纳我们，我们也接纳佛教徒，我们也接纳道教徒，我们也接纳所有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敬拜同一位父啊。那这是对上帝的亵渎，这不是真正的上帝的父亲的身份。为什么呢？亚历文达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之所以被称之为是我们的父，不是因为他的创造工作，而是因为他的救赎工作。所以这里面看，因为他儿子基督，他是我的上帝和天父。上帝成为我的父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而我与他的儿子联合，共享了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才被称之为是上帝的儿子，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单纯的创造工作无法实现这一点，必须是救赎工作。所以上帝首先是耶稣基督的父，而在其他的一切宗教里面，是吧？佛教也好，穆斯林也好，他们都不肯承认这位上帝是耶稣基督的父，对不对？他们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永恒的圣子上帝。所以很自然的，他们所信仰的上帝并不是耶稣基督的父。如果他们所信仰的上帝不是耶稣基督的父，那么他们所敬拜的上帝就不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假神。所以这个上帝的身份，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上帝不是一个泛泛的一个概念而已，上帝是非常具体的。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是耶稣基督的父，你只有先有耶稣基督，你才能有他。然后这位上帝做了什么呢？这位上帝的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最重要的，我们提到这个上帝的时候，就是他的创造的工作。而他的创造的工作在这里面用到了一个词，用到了一个形容的概念，叫做从无到有创造天地。所以这个是 ex nihilo， creation ex nihilo， 从无到有的创造。换句话说，整个世界的存在，整个宇宙的存在，是基于上帝的创造工作。在世界还不存在之前，上帝已经存在，而上帝的存有和这个世界的存有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上帝的存有和这个世界的存有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这是我们理解上帝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用存有存在的我们的本质 being 这个词，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都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而整个宇宙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呢？整个宇宙的存在方式叫做偶存的偶存。什么叫偶存呢？偶存的意思就是它世界不是自存，偶存的反义词是自存。简单的理解，对吧？你是你妈生的，所以你是偶存。如果没有你妈，就没有你，这叫偶存。你妈是你妈妈的妈妈生的，对吧？所以你就往前推，对吧？啊？大话西游是吗？所以这叫偶存。所以你这么往前推，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推到这个宇宙诞生的时刻，这个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宇宙是偶存的。所以在这个宇宙当中的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偶存的。而 创造这个偶存的宇宙的上帝，他的存有方式是自存的。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依靠其他任何的东西，所以上帝的生命，所以耶稣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他也照样叫子叫在自己有生命。所以他在说什么？我们的生命都是被赐予的，对吧？我们不是在自己有生命，我们是被给予生命，我们才存在。但是上帝是在自己就有生命，上帝自己就是生命本身，上帝自己就是存有本身，其他一切的存有要依靠上帝的存有才能够存有。所以天地的存在是从无到有。那你说为什么起初在天地不存在的时候有上帝，而我们要说天地是从无到有存在的呢？那不是有上帝吗？怎么是从无到有？你不应该是从有到有吗？从上帝的有到宇宙的有吗？不，还是从无到有。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存有跟受造物的存有不是在一个维度的存有。所以如果我们把上帝的生命和受造物的生命 拉到一个平面上来对待的话，那么就等于说这个受造界共享了上帝的生命，那么就等于说这个受造界是具有神性的，这个宇宙就是有神性的了。所以受造界的生命，受造界的存有本身一定不是上帝的存有，是源自于上帝的存有，基于上帝的创造工作产生出来的，但是不是共享上帝的存有，对吧？这个我就开始能想明白这个事吧。假如说上帝的存有是存有 A， 受造物的存有是 存有 B， 存有 A 跟存有 B 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存有 A 不等于存有 B， 存有 B 不等于存有 A， 但是存有 A 跟存有 B 之间有一个类比的关系，所以天地是从无到有被创造的。然后接下来，上帝除了创造天地之外，上帝没有创造完之后就走了，上帝继续用他永恒的旨意跟护理托住并治理他们。所以这句话所反对的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说的是这个宇宙被一位造物主创造完之后就如此精密的运作，以至于不需要任何的神圣干预。自然神论的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比如说在日内瓦的伏尔泰，那他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著名的法国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日内瓦呢？因为日内瓦生产手表，所以他看到日内瓦的工匠，对吧？他用这个作为比喻，他说：“看。”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就像日内瓦的工匠创造这个手表一样，把这个手表调试的如此的精密之后，一上弦一拧，这个手表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自己就转了，然后这个工匠就不需要，这个手表就可以自己运作了。所以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所以他是自然神论者，不需要上帝超自然的干预，因为上帝的起初的设计是如此的精密。他认为说，如果你认为上帝还需要不停地去干预这个世界，那么就表明上帝起初造的本身设计的就有缺陷。但是基督徒听到了之后，对吧？伏尔泰当然也有的时候也会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说不，我们背过海德堡要理问答，对吧？所以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还继续用他永恒的旨意跟护理托住并护理着一切。所以这意味着在神学上有的时候这个被称之为叫做持续性的创造， 有的时候不会用这个词，有的时候就直接用护理这个词。但是你注意到他用了两个词，首先是他永恒的旨意和护理，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概念。永恒的旨意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意志所定下来的，一切的世界运作的每一个计划，每一个细节是在永恒当中的。而护理不是在永恒当中发生的，护理是在时间当中发生的。护理是指上帝具体的去进入到时间当中，去带领着历史前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永恒当中的旨意被外化成在历史当中的护理。比如说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定下来这个旨意，说他的儿子将来要在公元这多少多少年要降世为人，要由一个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对吧？这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定下来的。但是接下来上帝就会在历史真正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进入到历史，仿佛他用手拖住这个历史，在这个车在往前走，然后在不断的精细的调配着这个历史的运转。在玛利亚，对吧，出生的时候就让玛利亚出生在这儿，然后让玛利亚遇到约瑟，两情相悦，准备结婚，然后让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所以护理是在历史当中发生的。因此你需要知道这个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护理，历史就会崩塌。上帝的护理是历史之所以持续的原因所在，对吧？上帝的护理仿佛是，就是如果你可以用一个类比的话，就仿佛是你玩这个电子游戏的时候，对吧？你这个电脑之所以正常的运转，都是因为你这个插销插着呢，对吧？所以这个给这个电脑不断的源源不断的提供这个能量。那同样的，就如果你把这个电源插销啪把它拔了，这个游戏怎么样就啪终止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护理也是这样。所以他说上帝用他的永恒的旨意跟护理托住万有。什么叫托住万有？就这么托住的。如果上帝不干预历史的话，就像你把那个电源的插销啪拔了，整个人类历史将会进入到一片的崩塌和黑暗当中，对，就不会有存在了，我们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这是上帝，对吧？我们需要对上帝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上帝是被我们有限的理性约束的上帝，我们想的上帝太像我们了，而不像上帝。但是上帝的超越是我们的理性所很难以想象。我记得我上周提到，对吧？你怎么圣经教了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去思想上帝的永能跟神性，就是诗篇第八篇说：“我观你指头所造的天。”对吧？你想要更好的理解上帝到底有多么超越，最好的办法就是去 Joshua Tree， 买个天文望远镜去 Joshua Tree， 趁着新月的时候，你就半夜啊，一定要趁新月的时候，不然你啥也看不着。然后你去看晚上的星空，你就能够明白上帝的超越到底有多么大。然后你再回来看上帝在历史当中做了什么。这位超越的上帝，这位永恒之父，这位从无到有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竟然是在历史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托住历史的那位临在的上帝。所以上帝的超越跟上帝的临在是合一的。没有上帝的超越，上帝的临在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上帝的临在，上帝的超越也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这样呢？想象一下，如果你被困在一个火灾现场，然后 你知道有一个超级英雄，对吧？超级消防员，他能够救你，但是他不在这儿，所以你有一个超越的上帝，但是这位上帝不是临在的上帝，上帝不在这儿，上帝超越着呢，上帝在天上飘着呢，所以他能救你吗？他救不了你，所以他这位单纯的讲上帝的超越，而不讲上帝的临在，是对我们的救恩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单纯的讲上帝的临在，而不讲上帝的超越，也没有任何意义。那就是你被困在这个火灾现场，旁边坐着一个消防员，他也跟你一起困在那儿，但是他没有超越的能力可以把你救出去，他就是跟你在这儿，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只谈上帝的临在，而不谈上帝的超越，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必须这两者都有，而这两者都有的具体的实现在哪儿呢？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是，对吧？约翰说："太初有道，超不超越？超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太初，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对吧？这是什么？超越。然后约翰说："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怜悯，临在的上帝，超越的，临在的。这两下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救主。"那，所以这个这里面就谈到这个上帝从无到有创造，然后托住并且治理万物，然后这位耶稣基督的父因着他儿子基督的缘故成为我们的上帝和天父，然后这对我有什么影响？我的信心是我相信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需要的。对此毫不怀疑，对吧？所以我今天上午也提到了，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一定会提供给我们所有所需要的。可能我们不会感觉到，啊，可能我们不会觉得上帝真的提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我们甚至觉得上帝有的时候没有提供给我们需要的，对吧？那是因为我们混淆了我们想要的和我们需要的。当我们把我们想要的当做是我们需要的的时候，我们就会天天对上帝发牢骚。我再说一遍，当你把你想要的和你需要的混淆了的时候，你就会天天向上帝发牢骚。上帝啊，你怎么？哎，你怎么不给我一个更好的工作呢？你怎么不给我一个更幸福美满的家庭呢？你怎么不给我一个，更好的环境呢？你怎么不给我一个更，是吧？这些都是你想要的，但不是你需要的。而你需要的是什么呢？你需要的就是上帝给你的。是什么呢？你真正身体和灵魂需要的，上帝已经给你了。是耶稣基督，这是你唯一真正需要的。你还需要什么？谁能够救你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死亡的咒诅？谁？还有什么？你的环境吗？你的所身处的国家的政治环境，你的工作的状态，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收入、你的身体健康的程度等等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事，这些都是你想要的，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拯救你的身体和灵魂。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至轻至暂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我们灵魂、身体、灵魂真正需要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耶稣基督和他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而如果上帝既然不惜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保罗说，难道他不会把全世界都给我们吗？你感觉到保罗的这个逻辑了吗？你说保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梦想家。如果你可以这样说的话，保罗的梦想是上帝有一天会把全世界都赐给你。你想都想不到，今天谁敢这么想？我要拥有全世界。那 可能是疯子才会这么想，就是确实的，不是说这种文学的表达方式，不是一种夸张，不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不是一种诗歌题材，对吧？保罗说，上帝有一天，知道吗？上帝有一天会把全世界都给你，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都不惜把他的独生爱子、永恒的圣子上帝给你，难道他还在乎这受到践踏？与耶稣相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可以扔到废纸篓里面的一团废纸，天地都要被废去。你能想象圣经给你的画面是什么？整个宇宙，上帝说要像卷铺盖一样给它卷起来，啊，扔了，不要了，我再重新造一个。与耶稣相比，这个宇宙整个世界如此的一文不值，而上帝把耶稣给你，你还差什么？你还缺什么？你还想要什么？但是我们就是问题不在于上帝给的我们不好，问题在于我们缺乏真正认识石宝的眼睛，对吧？你去看那些玩石头的、玩玉石的，对吧？他一眼啪看到哇，这个石头好，这个，开出什么水花啊什么的，不知道他们那怎么说的，一开哇开，啊，需要慧眼识真相，对吧？我们缺乏的就是这双慧眼，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东西糟践了，我们觉得耶稣没什么，我们想要的是这个世界，我们想要的是这个宇宙，我们觉得我们想要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把十字架就，啊，十字架当啥事？当饭吃吗？十字架耶稣当饭吃吗？耶稣能够给我带来我今生想要的这一切吗？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呢？因为我们缺乏真正看到现实的眼睛，我们把那个当作是现实，把耶稣当作是不值钱的，你就等于把一块真的玉丢了换两个铜板。而只有保罗把这个真正的价值帮我们捋顺了。神若甚至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难道他不会给我们全世界吗？这是保罗的价值观，这是保罗的优先次序，耶稣比全世界更值钱。所以当上帝把耶稣给我们的时候，全世界就像那个零头似的，是吧？就像是赠送的礼品一样，随着耶稣基督赠送给你了。而当你有了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在这流泪谷，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祸都会变得与我有益。怎么不会呢？怎么可能不会呢？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如此行，而且他也是信实的天父，乐意如此行。那你说，既然我们的上帝要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为什么我今生还要经历这一切，对吧？被车撞、车祸，什么得了一场不治之症的癌症，是吧？我的失去了家人、亲人，对吧？牧师，你给我讲的那一切，都感觉好像跟我现在的经历仿佛有极大的反差。而你必须要经历这种反差，因为这就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将来的世界跟今生的世界。因为今生，要里文达说，是一个流泪谷，因为今生是流泪谷，你必须流泪撒种，你才能欢喜收割。没有一个人，包括耶稣自己所经历的也是一样的。耶稣没有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自动坐到耶路撒冷的宝座上，直接把西律踹下去说，哎，我来了，你下去吧。没有，耶稣没有一进入到这个世界上就头戴黄金冠冕，然后天使天君 全世界的万民都过来朝拜他。没有，耶稣先要在今生承受降在他身上一切的灾难，连耶稣都要承受十字架，你有啥承受不了的？你有什么资格不承受？对不对？如果连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都要上十字架，难道我们为了要进入到他的国度，在这世上受一些至轻至暂的苦难不应该吗？这是圣经使徒保罗的逻辑。这使徒保罗的逻辑，我说的都不是我自己的逻辑的吧？要我自己逻辑，我才不干呢。但是保罗的逻辑就是这样：你想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国度吗？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你说十字架太苦了，就不能背点甜的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弯曲悖逆的时代，因为这世代不是正常的时代，因为这世代不是耶稣基督的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就不用受苦了，耶稣说的，对不对？耶稣说，我的国要是就是现在的话，十二营的天使现在就来了，我不用受苦了。但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要上十字架。所以你基督徒在今生要想进入到我的国度，你也在今生得背十字架。而且你不用害怕，你害怕啥？你没有真背十字架。你真背十字架了吗？没有。真正背十字架的是耶稣。我们经历的算点啥？我们经历的事儿都算点啥？你没手真的咔直接让你钉上去，对不对？保罗说，我们今天抵挡罪恶还不到流血的地步。矫情什么？使徒说，矫情什么？不就是哎呀十个夜，不就是生了个病，不就是有点生活上不顺，都是小事。等到你真正，对吧，你想要享受更大的荣耀吗？那你就需要背更重的十字架。你以后要存留什么冠冕给你，你今生就跟你背的十字架是成正比的。所以你就看历史当中的上帝的仆人所承受的，你觉得现在我们今天去读他们的这些传记，你想路德，想加尔文，我想哇，神的仆人真的是，我真的希望上帝能够使用我成为像路德一样，能够怎么改变整个西方基督教500年的英雄。我跟你说，你知道路德要背多大的十字架吗？你不想成为路德，你根本承担不了路德所背负的十字架。路德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他估计现在已经关到精神，他已经死在精神病院里的人。加尔文伟大，我也想成为加尔文。想成为加尔文，你就得背加尔文的十字架，对吧？你想成为王一，就得背王一的十字架，没什么好背的，对吧？很轻，对吧？很轻省，我的担子还是很轻的，对吧？所以，但是呢，我们有这样的安慰，就是凡上帝所降在我身上的一切的灾难，都会变为与我有益的。你相信吗？你得相信，你必须得相信，不然的话你这辈子走不下来。你必须要相信，凡一切的灾难都会变为与我有益的。为什么？什么道理？什么逻辑？这不是受虐狂的逻辑吗？不是受虐狂的逻辑。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先替我走了这一遭， 而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如今升到高天之上，坐在天父的右边，如今头戴着黄金冠冕，在天使的脚，天使在他脚前敬拜，所以我的益处在耶稣基督那儿了。我的益处不在今生，谁告诉我，对吧？圣经没有说，凡在今生这个苦难都会在今生就变现，没有，今生不变现，基督教今生不变现，那是成功神学在今生变现。基督教教导我们的是，我们将会享受头戴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冠冕，身披着耶稣基督加在我们身上的义袍，我们将会坐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那个是与我有益。所以我今生若为基督受苦，我将来就会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并且享受在耶稣基督国度里的荣耀。所以世人看我是傻子，所以世人才会看我们是傻子，因为觉得说，因为这帮基督徒都是神经病嘛，信的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没错，基督教信的都是虚无缥缈的，只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看他们傻不傻眼，看耶稣翻盘的日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二十六问，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OK， 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借着要理问答来将我们的思绪归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思想到你的超越，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你用你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是那位超越这个宇宙，超越整个现实，超越整个被造界的那位永存的主，而你在耶稣基督里竟然甘愿被称之为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你并不以我们为羞耻，并不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一切的罪为羞耻，你愿意亲自把你自己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求你来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灵魂，继续借着他的复活来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应许当中，而不是活在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眼见当中，叫我们的心升到天上去，然后享受耶稣基督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整个这一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能够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